好，七月对我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因为七月十六号咧系我踏入永恩堂嘅第一日。咁啊，今年嘅七月十六号就我喺永恩堂侍奉嘅29年啦。咁就由四个人嘅开始到今日，我睇到神好多嘅祝福。但仲有一次好特别，就系今年嘅七月咧，系我哋永恩堂建立第六间嘅教会。我哋喺七月开始建立咗一间叫做基督教永恩堂使命教会。咁呢一间堂同我哋过去嗰五间嘅教会有好大嘅分别。过去嗰五间教会都系由我哋由零开始。但是今次使命教会有少少的特别，就是原本这里已经有一间的教会是在新丰花园的隔离，我们已经运作了十几年，但是都好像没什么很大的进展，他们很挣扎究竟是结束了它定还是怎样呢？当他们一些的开办人来到去祈祷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我，但其实我们大家没见过面的，我更加不认识他。於是透過第三者嚟約見我，佢就話：如果牧師，我哋將呢間教會交俾你哋基督教美恩堂嚟帶人去牧養，你會點睇咧？咁樣嗱，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唯一嘅例證。喺香港嘅教會歷史裏面，有好多嘅教會，特別啲獨立嘅教會咧，當可能個創辦人就嚟要離世嘅話，佢哋未離世，即係佢哋嘅時候，可能就唔知點算啦，可能就會將呢間嘅教會嚟帶去歸附喺一個嘅宗派裏面，或佢係宣道會，或佢係浸信會，就成為佢哋核下嘅教會，於是可以嚟去照顧佢哋。甚至我見過有教會係超宗派嘅，但如果去個旺角朗豪坊咧，即係嗰條街啊，即係喺匯豐銀行對落嗰度咧，你見到有一間教會係而家叫宣道會。我唔知叫咩堂啦，咁你會睇到招牌喺度，但以前係五旬節會嘅，我唔知點解會有五旬節會，後屘轉咗由宣道會嚟到去牧養。但無論點，我覺得神有佢自己嗰個嘅奇妙嘅帶領。咁但係我哋開始呢間教會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呢？我今日會同大家嚟透過士師記第一章嚟到睇聖經裏面點樣教導我哋點樣面對呢一間新嘅教會，互相輔助迎挑戰。如果我们一开始看士师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发觉到大将离去。因为为什么呢？以色列当时有两个很突出的领袖，第一个就是摩西。摩西挑战当时的法老，要求他给他自己的子民离开，是不是？但是终于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后来摩西离世的时候，另外一个接班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打了几场美好的仗，甚至为他们已经分了地域。但后来约书亚死了，就没有一个再突显的领袖出来来有带领他们。是不是真的大将一去风雨飘摇呢？原来有危是有机的。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士师记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
这里很清楚讲，约书亚死了之后，反而没有了一个突出的领袖。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而驱使这班人大家更加的好地的去倚靠神，去仰望神。所以有阵时有危是有机的。我哋好感恩啦，我哋嘅九龙湾堂啱建立咗2年，咁喺上个月有第一次嘅洗礼。咁九龙湾我哋又唔系好想翻嚟大埔呢边洗礼啦，咁因为点解咧太远。于是我哋借咗一间嘅教会，就叫观塘平安福音堂，就借咗佢哋嘅地方嚟去洗礼。其实我都睇过呢间教会讲到，观塘平安福音堂最早嘅时候，早几年前咧。是在观塘的上面，在云汉街，但是很奇怪，他们就聚会了十几年之后，才被人发现了原来那座大厦是不可以做教会的，十几年之后才发现了，要他们离开。那他们已经很多年了，那怎么办？他们很茫然，他们去借一些学校，就是借又不得，于是很无奈之下，后来他们要找自己的地方，他们要买地方。他就在牛头的地铁站走出大概5-6分钟左右，在红洞里落有一座新起的商厦，他 他们买了这个地方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借他的时候，我第一次踏足他们这个地方，我问他们几时买，他们是几年前买那个的价钱，我一听完之后是这样吞口水。哇，因为为什么呢？那个价钱跟现在相比是起了几倍以上。当日他们面对的困难原来成为他们的祝福。如果不是被人这样逼走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今日更加好的地方。我们自己美恩堂都经历这件事。粉岭堂我们一路都担心，就是因为领会说会收回重建这个地方，我们周围找地方找不到，我们不断去祈祷，不断去尝试，终于大家知道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借到雍盛院的保良局马锦明中学，我们有一堂崇拜在那里。保良局是没有基督教背景，而校长都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可以入到去。踏入今年，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个突破，不单单人数上面的增加，而我们更加感恩，就是我们入到去这间学校里面做福音工作。但很奇怪，暂时领会这个危机又解除了，他们没有想过重建。原来我们看到神原来在我们这个困难当中迫使我们去面对，现在我们扩阔到我们属灵的领域，我们不单单在粉岭铁路的一边，现在我们回归另外一边，你都是去扩展我们福音的工作。所以原来有时候有危是会有转机，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的处境。当这些的领袖特显的领袖离开了，不要忘记没有了一个明显的领袖的世代里面，神的子民一定要认定哪个才是他们的带领者，就是神。我们美恩堂都需要这个的意识，今天不是一两个的牧者可以带领住我们，所以他们反而是同心的，你带去求问神，我们要怎样打这场仗，是哪个支派去。你有没有留意到，如果约书亚还在的时候，你估计他们会不会这样求问呢？他们是不会的，他们听惯领袖讲的嘛，那领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咯。那个时候，但不要忘记领袖都会有错的。约书亚都曾经犯过一个的错误，是什么呢？当时他们进去迦南地打仗的时候，赢了很多场仗，有一个的民族叫基遍，他们很怕被约书亚来到征讨，于是他们扮晒嘢，咁搵啲人呢着到衣衫褴褛，好似风尘仆仆咁样，仲攞一啲嘅饼系发霉嘅，就代表咗我哋已经行咗好耐，走嚟去见约书亚。我哋系一个好远离嘅民族啊，咁我哋好辛苦，我知道你好劲㗎，我哋呢好愿意嚟，但系归降于你，你可唔可以嚟，但系去接纳我哋，我哋愿意做你嘅奴隶，你千祈唔好灭我。约书亚一时不察，同佢签下咗城下之盟，就唔灭佢哋，后屘就被揭发咗。原来是另外一个民族来的，但是因为签了约，所以不可以灭他们。但是这样的缘故，就被班子民尼大人去责备。我们一起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的第十八节，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情况呢，大家可以在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里面来看到。我只是读第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出。
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于是这些人就埋怨首领，做乜你咁啊，搞到咁啊咁样。但原来当啲人一路嚟，但系去跟随惯首领嘅时候咧，就唔会去谂噶啦。大家记得六一八事件啦，都好出人意表，28-8啊嘛，系咪？咁啊，叶国卿话走啦，叶国卿话一走嘅时候，建制派啲人都个个都走噶咯。原来你先行动后思想噶。他们呢，甚至叶刘淑仪说预备月出来竞选的人都说没有啊，那他们说走，那就跟着党边走咯，这样。那你留意到原来有这些事，那结果原来就错误了，是不是甩碌了，跟着就互相指责咯。所以一些领袖未必一定是对的。所以请大家要记住，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一两个人的身上，是我们需要来带去仰望神。有时候我见到香港的教会，同样我加拿大的时候，我觉得好大嘅祝福，甚至个祝福太多啦。一间教会里面有好多嘅牧者、传道人，包括我哋美恩堂在内。但你知唔知喺英国某啲嘅地方，喺纽西兰某啲嘅地方，更加我今年三月去咗委内瑞拉嘅时候，有更大嘅感受， 就是整个委内瑞拉里面全个国家只有七间华人教会，第一个的传道人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牧师或者传道人去牧养他们。那这些教会怎么运作？就是因为没有领袖，于是所有的会有自己群策群力，执事讲道，去探访，去慰问，去跟进，去传福音。他们很大动力就是群体一起去做。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担心，是我们有牧者，我们特别好要求牧者是要去关心会友，但是会不会有时候就在这些处境底下，有什么事我们就只是想牧者去做，而我们轻忽了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你见到今次这班的子民，他们同心的来到祈求，求问神，究竟我们是哪一些的支派是要先打这场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寻求神的心意和信服神两者之间呢，是有一定的距离。我绝对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相信，当我们要去面对一些重要抉择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求问神的心意。我相信基督徒不会否定这件事，是不是？但往有时呢，其实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前设的了。我们想着其实最好就是这样做。我们去求问神的心意，某个程度只是拿到神的确认而已。哇，如果神说是啊，就刚刚好像我心里所想的呢，在这里也我乐意信服，是不是？但是如果那一样东西不是你心目中期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信服呢？有时不是那么容易。我看一个历史里面的记载，犹大国被巴比伦亡了，老走了很多人，剩低嘅係一啲嘅真係老弱殘兵，咁而耶路撒冷而佢哋嘅地土已經變成為退換敗壓。當時留低喺度嘅有一個嘅領袖叫約哈蘭，佢就喺度諗緊，究竟我哋應該留喺呢個地方死守呢一個已經唔再值得去居住嘅耶路撒冷啊，定還是應該要落去埃及嗰個地方？呢個係繁榮嘅都市。於是他走去求問先知耶利米，跟耶利米說，你跟我們問一問神是怎樣的心意，我們會樂於的，你有信服。耶利米書第四章的23節，耶和華你的神會指示我們當走的路，想當作的事，我們一定會做的。耶利米也很樂意為他們祈禱，好啊，我為你去求問神。請你留意，神都不是立刻給答案，10日之後神只是给答案耶利米，跟他说，你叫子民不要走，要留在这个地方里面，因为有一天始终会归回，落埃及反而会害死他们。于是耶利米就很坦诚地将神的答案告诉他们。怎么知约哈兰一听到之后立刻很大反应，你说大话，很熟悉啊，大家看一看耶利米书42章的第2、第3、2節，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出。
的儿子阿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兰，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看到原来约哈兰已经心里面有一个的意念，就是要落埃及。去求问神的时候，其实很想神去确认，怎么知道神说不是的时候，他只是说你讲大话，你骗我们，你只是想我们死。结果这班人后来终于都落了埃及，还要捉埋耶利米下去。但如果大家知道结果，后来他就死了在埃及这个地方里面。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去求问神的心意是绝对应该，但我都需要一个心，就是我愿意去遵从神的心意。好了，今次神很清楚告诉他们，犹大支派先去打这一场仗。为什么犹大支派一会再解释？我绝对肯定呢，其他有11个支派呢是乐于信服神的心意的。犹大支派，神叫犹大支派，好，你去啊，你去啊，咁样。但是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欣赏就是犹大支派都乐于承担这个的使命。但请你记住， 神指示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保证我们。未打仗已经先赢了。因为为什么呢？神已经有这个的应许。虽然未战先赢，但他们仍然要去打仗的。好了，神就很清楚的宣告，我会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到读士师记第一章的第二节，这个是神的应许。第四节就让我看到战争里面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回事。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
神好清楚指示犹大要打这场仗，犹大支派落于的你要承担。请你记住，不是十二支派一起去打，只是一个支派去打的。但是结果神就将这班的敌人交在手里面，在比色里面都已经可以杀了一万的敌人。绝对不是犹大支派他们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他有很精良的武器，所以他打赢这一场的仗。其实他们是弱势来的，其实他们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今次鸡蛋竟然可以掟为一个的高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神的帮助。其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当他知道自己的侄儿罗德被一个的民族来带去掳劫了的时候，他带着三百几个的家丁去挑战这个的民族，救回罗德一家出来。我们更加来看到摩西，他竟然可以来去战胜了埃及庞大的军旅，让他们可以平安的来带去离开。所以你留意到，其实是神已经应许，神已经有祝福，但是仍然是要他们去作战。神有恩典，但不等于我们翘埋手就这样等等神的作为。我们要积极的来带去参与在当中。弟兄姊妹，今天神岂不是已经宣告了我们是可以得胜撒旦的吗？当我们能够得胜撒旦，是神的恩典和力量赋予给我们，但我们仍然要好地亲近神。我们有没有好地灵修研读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力量和帮助，然后我就可以抗拒这个的诱惑。今天神岂不是应许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给力量我们吗？但是我们仍然要去传，我们要去努力。所以请你记住，神有应许，有祝福，但我们仍然要努力，我们要尽责。我自己深体会，个人或者教会都是，我们的生命的进程就好像车一样。大家知道我都有车的，是不是？就是单车，好像单车一样。如果单车没了，即是拍下来那支棍呢，单车你一是就是踩一路向前踩的。如果不是的时候，一停下来的单车就会怎样？就会跌的了。今天我们属灵生命没可能停顿在某一个的地步很久，就是中文所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是前进，你就是向后滑落。所以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面对这些事。好了，我们要看回，当我们来承担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互相辅助来带去迎接挑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祝福。为什么神拣选犹大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误会了犹大支派就是大仔来的，其实是错的。大家知道雅各叫十二个仔嘛，长子叫流便，但是流便因为在道德上面犯了错，所以神就不去祝福这个的长子，反而是祝福犹大这个的支派，甚至应许他是王族的支派。为什么？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犹大支派而出的。正正是因为神你要赐福给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第一个的支派要去打仗。所以我自己很深体会，一首歌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唱，但我不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恩典太美丽。我经常觉得恩典不单单是美丽，恩典更加是沉重的。当神给你有恩典的时候，就是说你责任会大一点，你要做的事情会多一点。 记唔记得耶稣讲个比喻？如果五千两银子嘅仆人好忠心嘅嚟带佢做嘢嘅时候，神咪嚟带佢加倍俾佢嘅？仲有嗰一千两烂嗰个咧，咪攞咗一千两俾埋嗰五千两啊嘛？做咩啊？呢个 bonus 啊，你去享受？唔系啊，继续去做啊！你越有神嘅恩典临在嘅时候，你就要承担更大嘅责任。所以恩典唔单单系美丽，系要沉重，系要付代价。我篇文章都系咁讲。当我同阿祖蓝地一齐嘅时候，睇到更深嘅一样嘢就系、是、表面风光，内里系好困难。你知唔知我同佢倾嘅时候咧，话我哋几时过加拿大吓死我？佢话系啊，我就会即系同你一齐同机嘅林牧师，即系夜晚黑。不过我会喺国内嗰晚黑翻嚟，有一个钟头，然后我出嚟，然后再入去。我话你唔系啊嘛，你一个钟头咁样出嚟入去一定唔得噶。你知道国内啲航班啦、啊，随时都会点啊延迟噶嘛。以前中国个航空公司叫 CAAL 啊嘛 ，China Airlines Always Late， 所以就叫 CAAL 啊嘛，系咪？哇，好唔掂喎！咁结果嗰日去做乜嘢咧？我哋上机嗰日系朝头早十点几钟翻香港。跟住即刻要去开会，夜晚先走。佢攰到有一日，我哋聚会之前，佢系三张凳拍埋，趴喺度瞓觉。我都觉得好痛苦，好难受。不过佢就三张凳已经够噶啦。即系问题就系好辛苦。到最尾嗰晚黑，我哋完咗聚会十点零钟，佢即刻要赶去机场坐夜机。第二朝五点钟翻到香港，原来已经有人约定喺机场同佢开会，两个钟头之后即刻翻大陆继续嚟拍摄。佢都唔能够陪自己嘅太太翻屋企。你睇到佢好风光，但系你知唔知背后要付几沉重嘅代价？恩典唔一定系美丽嘅，系会沉重。正如耶稣好清楚讲。我向谁多给，我就向谁你有多取。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只系羡慕嗰种嘅荣耀，你愿唔愿意承担呢一个嘅代价？所以犹大支派系第一个嘅支派要上去打呢场仗，但系佢哋乐于接受。但系犹大支派觉得自己力量好唔够，于是佢就真系揾大佬嚟带去帮手。佢揾咗一个支派叫西面支派。你都系去帮助佢，大家知道有十二个支派噶嘛？但系点解佢要揾西面呢个支派呢？系有原因嘅。我哋一齐嚟带去读《士师记》嘅第一章嘅第三节，第一章嘅第三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
他去找他哥哥西面来帮手。大家知道雅各有四个妻子，是不是正式第一任的妻子就是犹大的妈妈利亚。而西面原来是跟犹大是同父同母而生的。即是说这个支派跟他是有血缘的关系，是最紧密的。不单单有血缘的关系，原来还有地缘的关系。原来西面虽然是大佬，但他抽签呢，即是来带他住的地方呢，竟然是在犹大支派的领域底下的。我们再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好吗？十九章的第一节。
面支派的人按着宗族占出第二号，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
原来他得到的地业是在犹大地业中间的。即是很奇怪，就好像以前呢回归之前呢，九龙城寨呢是属于中国管理的嘛，但是就属于什么呢？但是在英国的管辖的范围之内。原来西面支派是在犹大地业里面。那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犹大要找西面？有血缘的关系，大家是亲兄弟。还有就是大家住在一个地方，唇亡齿寒，原来得到荣耀，大家一起可以分享这个的成就。如果失败，大家要去同样孭住呢一个嘅担子，所以犹大就呼求佢哋嚟带去帮助。两个支派合并之下， 他们努力的靠着神来打这场仗。刚才我看到他赢了，神已经来将一万的敌人交在手里面。如果我再看的时候，经文里面记载到他战胜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了加撒、亚实基伦和以甲伦，这三个都是非利士很重要的城镇，但他们竟然打赢这一场仗，很宝贵。所以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我们有不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人来去帮助，但不逃避自己的责任。加拉太书有两句经文摆在一起，好像很矛盾的。保罗说各人的担子要自己来背负，即是你承担责任咯。但跟着也说我们有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互相的来去肩负。所以很宝贵，犹大说阿哥你帮我手，到有一天你有需要你出声，我会帮帮你。这个就是互相辅助。我自己很深体会这件事。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第一年我都有自己的能力来去支付一些生活费用。当时我们的教会只是给什么呢？就是津贴我们的学费，没有生活费这件事。你要买很多的书，你自己去想咯。咁啊，永恩堂现在就很大祝福的。我感觉到我们永恩堂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奉献读神学出来做传道人。好啦，当我读到第一年之后完咗呢，我开始冇钱啦。其实我唔系冇啊，我有噶。我出嚟做两年嘢咧，我都揾到钱噶。但我妈妈成日嗰时同我讲：你个衰仔，成日乱咁买嘢，你将来点娶老婆啊？攞嚟我帮你储钱啦、啊，咁样。咁我又好想娶老婆，于是我将钱交俾佢咯，佢咪同我储咯。咁当我读神学嘅时候，我同佢讲：阿妈，我要读神学啊，我要嚟但系去攞钱啊，咁样。你黐线啊！你一出街做和尚咁嘅时候，将来你点搞啊？咁样佢以为。读神学就是做和尚喎，咁将来以后你冇钱噶啦，我梗系唔俾你啦咁样，咁啊于是咧就冇俾钱我，但系最不幸就系我娶我太太嘅时候我都冇钱咯，因为我阿妈喺我娶我太太之前嘅两年已经死咗，但系问题就系我阿妈冇记低话系阿仔俾咗钱我老豆立咗佢啊嘛，所以冇俾喺我咯，咁但系嘅时候去到第二年我已经冇钱嚟，但系去买书咁样，但系好感恩。当时我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他是一百二百地奉献给我，我经历到这个的祝福，我要接受人的帮助，我没有还钱给他，因为他是奉献给我而不是借给我，但是我今天作为一个牧者，我就会支持一些神学教育，我会去帮助一些人。我刚才说我感觉到美恩堂那个光荣不是因为仍然有人数的增加，我们名堂已经出了十几个的传道人，我们有一个的原则，你读神学的时候有需要，我们是会支持你的学费，某个程度甚至是生活费。今年我们大埔堂有四个人读神学，粉岭堂有两个人，但原来我们现在面对希腊危机，我们原来我们的神学基金只有九万元而已，但是要支持四个神学生的话是三十几四十万，所以我会写一封信给过去曾经在我们教会受过资助的牧者，现在在其他教会里面，我不理他喜不喜欢，我曾经封信你昔日我们帮过你，麻烦你现在最好鼓励你奉献给我们的神学基金，即是我不是叫你奉献我们的常费，是让你已经得到帮助，你去帮助你的后辈，他们要读神学了，他们需要你的援助。这个是我们的原则来的，让爱不断的来带去流传。所以今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不单单去帮助别人，也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但是当他成功稳妥的时候，他需要去帮助别人。所以犹大很清楚说，阿哥你帮我吧，到底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带他出手。教会就是需要这样，为什么神要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们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当然我们要自己承担责任，但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这个是神的心意。今天教会是应该互相辅助，我们不应该这么狭隘的思维。好了，不单单整个犹大支派来到去呼求西面支派帮助他，犹大支派里面一些领袖都来到去招纳贤能，要求一起来到去作战。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人我很欣赏的，就叫加勒。 去年的堂庆呢，我就是讲这个的人物再攀高峰。你不要忘记迦勒是什么，当年离开埃及而可以入迦南地只得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但当年迦勒已经80高龄了，他入到迦南地他可以安享晚年，但他不是，他要挑战自己，他要突破，他要去攻打山地。但是他都来带去呼唤，如果有哪一个人可以帮助我来到打这些仗的时候，我会用高价来带去回报。这个高价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士师记第一章的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
我一定做不到这件事，即是谁可以来带去建立到一间好的教会，我将我女儿嫁给他为妻，我一定不会做这件事。你想想，但原来当时是有这件事的。记得扫罗王呢，他说谁可以打赢哥利亚呢，都会怎样来带去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嘛。我绝对相信迦勒这个女儿一定是很高贵可爱漂亮，如果不是的时候不会有人认证的。好了，真是有一个人来带去回应这个呼召，这个人就为迦勒犹太这个支派打赢这场仗，这个就叫做俄陀列。他打赢了之后，迦勒真的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他，但这个人真是有质素。士师记里面第一个的士师就是俄陀列。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
原来俄陀列就成为第一个的士师。在这里给我一个很大的启迪，原来教会的成长或者我们人要来带去有一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礼贤下士，求一些人来带去帮助我们。很简单，我们美恩堂呢这几年里面呢，我们都会有一些圣经课程的，我是会要求神学院里面一些的讲师，或者一些特别是释经的机构里面一些的学者来带领我们来去查经。可能有些会友就在质疑，那为什么我们自己牧者不会教呢？我们会，牧者都会教主学的。但我要承认一件事，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要去教圣经，我一定不及神学院里面的讲师或者一些即是机构里面的同工，因为他们是专责去研究圣经，他们不用牧会的。即今天我们要牧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要去面对，去关心，去处理，你真的要有一个好的时间，你要写一篇好的讲章，是已经很重多很多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邀请一些外来的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当我们邀请一些人的时候，喂，我们是要真的重金礼聘的。即是很简单，当年李思敬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教会曾经想过请他过回来去开培灵会的，但是原来要给机票，那就不好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有时候不是那个人期望你给多少钱去，他不是在乎那些的费用，但是不等于你可以轻率。最简单举个例，祖蓝夫妇他停了他的工作两个几礼拜，跟着我们频频扑扑，喂，好真，如果他不来带去参与这里，他继续在国内里面来带去做事的时候，你只会赚很多钱。所以不是在乎那个钱，但是就不可以因为你不在乎那个钱，于是我就怎样，我就不好地的来尊重你得了这样。所以是要用这个的重价。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有压力的。我九月第一个礼拜我再会过去温哥华，我有一间教会邀请我，我不可以推，因为是我以前见到神学院的老师，他叫我只是讲三堂道而已。但你知不知道机票是几贵啊？是12000。因为我9月2号、3号到过去，那时候刚刚大学生回去呢，你带去上堂，那个机票很贵，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这么贵的机票，我讲三堂做就回来了。我发觉我在空中的时间是多过在地下的时间。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今天你要记住，有时候有些的 言能之事，我哋唔单单要礼言下士，我哋更加要去尊重人。所以呢个系好重要。我唔系介意，即系嗰啲请恩事。而家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去一个嘅团契嗰个讲道，即系佢俾啲车敬我咧，系150元。即系我谂下，不如你真系俾实际我坐几多钱车算啦。即系150元，我嗱我唔系在乎嗰啲钱，但咁呢个系如果嗰间嘅教会或者团契佢有经济嘅缺乏，我系唔会收。我试过喺香港大学。同埋中大裏面有班嘅學生，我好感動。佢哋喺自己嘅科裏面搞報道會啊！講完報道會之後，佢哋俾車敬我，話我唔要啊！我後屘仲請佢哋落去食宵夜添嘛，仲少我唔少錢添啊！即係，但我欣賞佢哋，即係嗰份嘅心志喺自己嘅宿舍裏面嚟到搞報道會。所以今日我哋要識點樣去尊重，呢個係好重要。好啦，最後呢個好可惜，雖然佢哋有努力，但佢哋未克全功。其实需要继续再去拼命落去。士师记第一章嘅4-18节记载咗犹大攻陷咗好多嘅地方，系正面嘅。但系跟住喺19节就做一个简单嘅结论。呢、这个结论有正面，但都有负面嘅。我哋一齐嚟到去读士师记第一章嘅19节，我哋一齐嚟读出。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
一开始作者就讲，因为神与呢班人同在，所以他们有能力赶出山地的居民。啊，这个很特别的，大家知道呢，山地是怎样啊？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山地是就怎样啊？易守难攻嘛，你要攻上是很难的。听晚黑呢，我就会有一个嘅课程，其实好好，一晚你就睇完一卷书啦，就是旧约嘅俄巴底亚书。咁听晚黑你欢迎你嚟到上堂㗎。好啦，俄巴底亚书就讲到当日喺约旦嘅地方里面，就係、是、皮特拉古城呢啲咁嘅地方呢，佢哋係好高耸入云，佢哋好难你要打低佢。但係竟然犹大係竟然可以将山地里面嘅人嚟带去战胜，但係好奇怪喎，平原佢打唔到喎，点解会咁样？因为平原是适合啲人嚟去聚居，所以最强人就住喺平原呢啲地方里面。而更加重要就系点啊？圣经话佢哋有铁车，系当时最厉害嘅武器，所以佢哋似乎打唔赢。但系问题系咪真系因为铁车嘅问题啊？你如果深深嘅嚟去探究，你知道唔系，系佢哋嘅信心嘅问题。绝对不是敌人强自己弱，因为在神一早已经应许他们必定会赢这些战争。在生命记的7:1-2节，神很清楚说，这些民族虽然比你强大，但你可以赢的。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7:1-2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7个的民族，神好清楚讲，比你强大，他们叻你好多，但是你一定赢的，神已经讲了。而事实上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见到在约书亚带领底下，他第一场的战争是打耶利哥城的嘛，是不是一个没可能赢的战争，他终于都赢到。后来有一班的民族一起的来带去联合攻击这班的希伯来人，但约书亚都打赢他。约书亚记11:4-5，或者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汇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来争战。但结果怎样？虽然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虽然有战车，但约书亚都赢了他们，而且后来约书亚遗命鼓励他们，你们会赢的。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17:18，好吗？
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約書又好清楚講，你贏硬，只要你倚靠神就得了。鐵車雖然是一些很厲害的武器，但不等於他們不能夠贏這場仗。問題就是有沒有那個信心。我們再跳回在以後未來的日子裡面，我看士師記知道當時一個人就是叫耶賓，這個人是怎樣呢？他有鐵車900輛，他是當時一個最狂大的勢力，他大大欺壓以色列民族。士師記第四章的第三節裡面就記載了這件事。這班人就向神來呼求，神就為他興起士師，結果這場仗終於打贏了。知道怎樣？他雖然有鐵車，但是神突然之間的降雨，於是這些鐵車全部擠在泥泞地裡面動不到，於是以色列就圍攻他們，強大的軍隊終於被殺。我們一起來帶去看士師記第四章的第十五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耶和華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車輛全軍潰亂，在巴拉面前被刀殺敗，西西拉下車步行逃跑。
看不到怎樣精良的武器，只要神你要出手，一樣的可以你帶去打贏他們。那為什麼今次猶大不能夠贏呢？你有沒有留意到前面那段經文，雖然我們沒有打出來，剛才我們講十八節之前講我們已經贏了不少地方，當贏了不少地方的時候呢，人性就是這樣，穩定下來，算了算了，夠了，滿足於現況，不要再來帶去搞那麼多東西了。你有沒有留意到一些人剛剛出來的時候，譬如特別教會都是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試很多東西盡量去做，但是當然有上下人數，有上下日子的時候呢，我們就有一種所謂 comfort zone， 最好在這裡安安全全，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即是現在就維持住現在的現況不錯的啦，不要再搞那麼多新東西，誰知道會有什麼問題產生的。人就在這種所謂的虛假安全感裡面不肯來帶去突破自己，於是就慢慢慢慢的固步自封，甚至會滑落。不要忘記亞伯拉罕在晚年的時候，70多歲，神師傅召他，你要離開你所熟悉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不知道什麼地方來。我自己都很深的體會，我下一年10月我就會完結了我在美恩堂的侍奉。很多人都問你牧師你去哪裡，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有教會聘請我於是我跳槽，我絕對不會。我如果要牧會的時候，我一定會留在美恩堂。喂，好真，某個程度我都是一個現在 comfort zone 嚟噶嘛。喂，我哋帶領住6間教會，咁我坐喺辦公室裏邊，咁啊教會同工點做嘢，咪得咯，係咪？但我覺得我唔係，我唔知道，但我知道神係要帶領我，可能係一個更大嘅擴展，但係有挑戰。猶大支派而家就出咗問題啦，就已經贏咗一啲嘅戰爭，所以覺得安全啦，夠啦，都 OK 啦，住啲地方得啦。那些鐵車如果我們打的時候，可能我們會輸的嘛，仲弊啦，不要去打啦。所以個問題是他們自己的信心，而不是真的鐵車的問題。好像我們看到敵人有很龐大的勢力，很難啊，根本沒可能啦。這些這樣的藉口往往就阻礙了我們繼續的向前。有時我們滿足於現狀，不懂怎樣去突破，所以我們要警醒，求神你都是去幫助我們。還有很多人未聽聞福音，我們教會不可以滿足於現在這個處境。今日我們的神祂的能力絕對不會因為外在的環境困難時間來帶去改變。問題就是我們對神的應許把握有多少，我們沒有這份的毅力信心，我們仍然要努力的去打拼。所以今天我們或者見到一些好像沒辦法去克服的困難和挑戰，但是其實我們取決於我們對神有多少的倚靠。很相信當我們來到群策群力互相扶持的時候，我們會經歷到勝利的果實。最後我們現在開始第6間的教會，就是使命教會，這個是新的挑戰。在7月份開始，我們有第6間的分堂，這間分堂就叫基督教美恩堂使命教會。這個是跟我們有 過去的建立的教會有少少不同。我們過去建立的教會全部都是由我們自己由零開始，但是這間教會原來在新豐花園裡面已經運作了十幾年，但是好像都沒有什麼突破。於是他們的創辦人來帶去禱告的時候，就想起了梁永善這個名字是神給他的。後來他們湊到第三者來帶去約見我，就問我會不會可以接這一間教會來帶去做。我跟大家分享過，當我去看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都打一張圖片出來看一看。那時候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呢，其實某個程度好像沒有難度，在經濟上來說，因為是他們自己的物業，錢不是 最重要，因為我們經常開分堂就要想錢的嘛。但我覺得那個屬靈挑戰很大，因為在他左右後面全部是佛堂、庵舍、骨灰庵，而且是很大，相對地是很微小，而更加連日本的天德聖教都在那裡。我心想，如果我做這間教會只是踢撒旦本，那時候一定很多問題，很大件事。大家熟悉的時候，在過去年齡裡面你知道，當我真的想著要接手這間教會的時候，我真的中了很多招。有一次回來祖堂崇拜的時候，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不用要走，我要走，竟然就附街啪一聲在斜路撲身，搞到我損了，差點砍穿個頭。跟住好啦，我有機會去旅行嘅時候，第一次俾人哋成個旅行袋偷走曬，冇曬所有嘅錢，冇曬 passport， 乜嘢都冇曬，流落海外，係咪？即係仲有其他一啲嘅嘢嚟到搞擾，但我好清楚知道，撒旦只可以擾亂我哋，佢唔能夠得勝我哋。只要我哋繼續倚靠神嘅時候，我哋可以得勝。因為會講嘅時候，我哋邀請咗一位嘅牧者參與我哋嘅侍奉。嚟到係去即係成為使命教會嘅牧者，當佢一應承咗嚟我哋教會嘅時候，佢媽媽就驗到有 cancer， 於是就話可能唔想拖累你哋啦，即係不如你揾第二個啦。咁我就話好嘅牧者，我會等，即係我唔係等佢媽媽死，我會等，我一定會等。咁但係好感恩就係即係我媽媽都做完一啲化療，而家佢參與我哋當中。撒旦有好多嘅工作，但我仍然好相信，第一就係、是。透過這段的經文讓我知道，我們不要將焦點放在某一兩個的牧者身上，是我們一起的來帶去面對。第二，我們要互相輔助。為什麼使命教會會找我們呢？原來有原因。第一就是血緣關係，原來有很多人已經來了我們教會，或者他的下一代已經在我們教會，我都不知道、啊、教會成六七年，原來是他們的第二代來的。第二就是有地域的關係，因為大家都是大埔區。我自己帶領這間教會時很清晰一件事，我不會只是守住在山地裏面，我要落去平原裏面，雖然有鐵車，使命教會在山上面，但是我希望半年之後我們會落山，就是大埔墟火車站那裡。大家知道我們有新大廣場，有即是雲頭塘村，有富雅花園，那裡有很多的居民，那裡暫時只有兩間教會，那個的和場很大。我很深信我們要地帶去擴展我們的牧區，我們的牧養的地方不只是在大埔中心大園村這一邊，還是在另外一邊。所以求神幫助我們有這個屬靈的視野，但是不是幾個人去做咯，是整個的教會群策群力。所以大家今天程序表裡面有一份的回應表，我鼓勵弟兄姊妹，你為自己立志，我半年之內我都會上一次使命教會聚會。其實使命教會很近的，在大埔墟火車站搭的士是不跳標的， van 仔是幾蚊的，你想想即是收你三個零銀錢 的 van 仔是不會很遠的。那時候我不是叫你請我聚會做什麼，就是很想你去認識這個地方，你每一次上去的時候你要去祈禱，你去為這個地方來帶去祝福，甚至參與他們一些獨特的聚會，或者大敬拜，或者教主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呢？我鼓勵大家去為他祈禱，這個是最重要的屬靈爭戰，就是禱告去守望他們。我們都已經建立了一個的群組，就是使命教會那個代禱群組。如果你願意的時候你click那裡，我就會將你的電話入到這個群組裡面，我們又會適當時間裡面發放一些代禱消息給大家。我好深信是神在我们两班人的当中来带去动工， 让我们能带去有这个的突破。求神你带去帮助我们，我们群策群力，我们必定可以得到这个的胜利的果效。但是还有，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因为现在我计划着第七间的教会在洪水桥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眉目，而且现在我们教会原来很多人都搬了去即是屯门那边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即发展，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认真的好地的亦都是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去建立这个的教会。